到生活中经历神。OK， 所以我第一个，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负担，第一个要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OK， 你们有没有祷告生活？有没有一个？我今天在车上跟另外一个讲，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这个我们知道要祷告，但是你有没有那种正常的、规律的，就是每一天有一段时间真的分出来，这个是我跟耶稣，我们两个一段时间的对话，有没有 ？OK， 我不问你们，我不让你们举手。OK， 第二个问题是说，我发现在台湾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你如果问他，你对你的祷告生活觉得满意不满意？几乎没有人举手，没有人觉得够好，没有人觉得很理想。OK。所以说我希望今天、明天、后天能够给你一个意向，给你一个看见，说我希望能够让他们觉得祷告比什么都重要。我记得我一信耶稣，我就下了一个决定，我每一天一定要有一段时间分出来，一定要有一段时间我跟耶稣讲话，我跟耶稣。讲话就不是我对耶稣讲话，我跟他一直说，他跟我说话，我也跟他说话，对不对 ？OK， 那所以说，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我是用早上，但是你不一定。如果你觉得中午，你觉得晚上，你觉得，我觉得时间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最喜欢用早上，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就先有一段时间 run。耶稣对我说话，他怎么对我说话？就是用这本书，所以我就说，我对这本书，我觉得我真的，我希望我对这本书非常非常熟，滚瓜烂熟啊！我希望我看这个圣经真的知道，所以我就把我的圣经分成六段的，从创世纪到申命记，第一段，然后第二段是从从约书亚。一直到以斯帖，然后第三段从约伯记到那个雅各 ，OK， 然后呢第四段从以赛到那个马勒基，然后第五段从马太到书行传，那第六段从罗马书到启示录，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像你看圣经，不管你看多少，有时候你看一章就好。我不给自己很多压力，一定要一年把整本圣经看完。我第一年真的是这样做，可是后来我说，哎，不需要那么强迫性的精神观能整啊，就是说我可以稍微可是我这六段有一个好处，就是说，要不然你如果你决定我看圣经。我就从创世纪开始看，差不多看到民数记，你差不多啊，你就会睡着啊。所以我说，我觉得至少有每一个礼拜有旧约有新约，每一个礼拜有旧约有新约。后来我这样做好多年，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如果说三分之二是旧约，三分之一才是新约，我觉得这个平衡有点不太好。所以后来我现在我看我的声音就是分四个阶段，两段，四个段，四段 ，OK， 就业两段，新月两段，我就这样。所以至少每一个礼拜，我的 diet， 我的食物，我的灵命的食物有平衡，有就业跟新月，要不然我太多时间来就业里面。OK， 那所以我真的第一个，我真的劝你们如果要经历神，你要第一个要有一段时间，真的。读圣经，然后祷告，啊，很重要。我不管怎么样，我记得我读研究所，哦，我到普渡大学，啊，我第一个礼拜，我礼拜一没有课，礼拜二就开始上课。礼拜二早上有一个心理治疗博士班的 seminar，OK，advanced psychotherapy。礼拜二早上，我礼拜二去上课，然后呢？那个老师他就像礼拜四还要再上课， 后天还要再上课，这礼拜四之前要看一本书，很厚的一本书，然后要看几个 paper， 然后看一个 journal， 一个 quarterly journal， 整个 journal。啊，我就差不多昏倒了。我礼拜四之前都看那么多东西，然后我还有别的课，这不是一门课。然后所以我去看，然后礼拜三，按照我的习惯，我就找一个地方，我要有半个小时读经祷告。我里面有一个，也我不是说有一个声音，我没有精神分裂，但是有一个念头，我心里有一个念头，开玩。笑，你有那么多书要看，你有那么多功课要做，你还可以花半个小时啊读圣经祷告啊。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很固执，我就下一个决心，有，我有这个时间，我一定要做，每一天一定要做。所以我就觉得我非常感谢神，他就给我那样的一个决心，不管怎么样，不管忙到什么程度，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劝你们，如果你还没有，我不要你们举手，但是你如果还没有这个习惯，要读圣经，要祷告 ，OK？ 所以我说，祷告生活中经历神 ，OK？ 非常非常重要。那我希望我现在跟你讲，对不起，你们，如果我有个照相机啊。会很精彩，我看你们的表情，你们觉得哇，就是好累，真的要这样做吗？我告诉你，我希望上完这三天，我希望你们觉得不，这个不是一个负担，这不是一个律法，这不是一个命令，这是上帝给你一个礼物，而且比什么礼物都好。我希望你能够真的可以感觉到，这上帝给你一个非常非常好、很棒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祷告生。真的，我发现说信耶稣一直到现在，我一直抓住这个。OK， 那如果你觉得你真的你没有 OK， 我说我自己喜欢半个小时以上。如果你觉得啊，我实在父母说我实在太，我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OK， 没关系，20分钟、15分钟，不管怎么样，这个不是律法主义。OK， 如果你觉得你的圣经啊，你看你要分六段，你要分4段。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我再给你一个拐杖啊。有一本书，我从信耶稣，有一个老宣教师，我在台湾信耶稣，有一个老宣教师，然后就给我那个他，我回美国退役的时候，我是当兵。我退役的时候，他就给我一本书，叫做《每日亮光》，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个叫这个，本来英文书 Daily Light， OK，每日，你中文有中文翻译，非常好，《每日亮光》OK， 这本书啊，这不是灵修，这个不是灵修书籍，这个就都里面每一句话都是圣经的话，每一句话都是圣经的话。那他一年1月1号一直到12月31号，他有早上有晚上 ，OK。那我就那个早上他先有一段有一段经文 OK， 有一段经文啊。今天早上我读的第一个段，他这个是主题，从他的丰盛我们都领受了恩上加恩，然后那个接下来很多经文新约旧约跟这个好像有关系的。哦，你看的时候有时候我看这个啊，我就觉得真的给我很大很大的祝福，很多很多的神的话非常宝贵，很多很多的祝福，很多的鼓励，造就安慰。所以如果你没有时间这样子用圣经分6段还是4段，你用每日亮光也不错。我现在两个都用，我先看这个，然后我就看我的圣经，我就发现神借着这两本书，其实这本书也都是圣经，都是圣经的话，每一个字都是圣经的话，就按照题目。按照一个题目，每一天早上，我现在每天早上用这个10月21号，我用这个早上的，然后晚上的我跟我太太，我们用那个，我们一起在睡觉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个反正神的话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OK， 祷告不是一个单行道不是，了解吗？你需要也让他能够对你说话。OK， 所以我真的我劝你们要养成这个习惯。 每一天有一段时间，你听主的声音，然后呢，你跟他讲话，这所以说祷告生活 ，OK， 那所以 ，OK， 我先，我们今天晚上要从马太福音第六章开始讲祷告。马太福音第六章，从第七、第八节。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你们祷告，耶稣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我所需要的，他都知道，那么他也是无所不能，对不对？他也爱你，那为什么要祷告？以前在台湾有些年轻人，有的我教会在台大对面，有的哲学系的同学，他不过如果早就这么想，为什么要祷告？如果他是无所不知的，就是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我需要什么，对不对？他也是无所不能的，而且他爱我，那我为什么要祷告？我就交给你啊。你就我投你一票啊！你看这办啊！为什么要祷告？你觉得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要祷告？没有想过啊！你们都不是读哲学系的啊 ！OK， 所以说耶稣说，你在还没有开口以前，你在天上的父他都已经知道你需要什么，而且他是无所不能的，而且我相信他爱我。为什么要祷告 ？OK， 这个我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太多了，我就先丢给你们这个问题，你可以想，可以今天晚上睡不着觉。OK， 明天下午会跟你们。我不是 OK， 所以就说我关键点是我们问这个问题。我问我，你如果他是无所不知，他无所不知的，他也是无所不能的，而且他也爱我。如果我们这是，所以为什么要祷告？可能我们对祷告的观念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我讲这句话 ，OK， 我不解释太多。有一些错误，如果我们以为祷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得到一些我想得到的东西，我们的观念可能是错的。如果更严重一点，如果我们对祷告的观念对祷告的想法就是我用祷告来操控上帝，来给我需要的东西，可能有一些观念是错的。OK， 所以 OK， 那所以我今天我不是从祈求开始跟你讲祷告。OK， 我不是从祈求开始跟你们祷告。祷告应该除了祈求以外，应该还有很多别的祷告，对不对 ？OK， 所以金弟兄他已经露出来 ，OK， 所以，我今天我要从敬拜、赞美跟感谢开始 ，OK， 那你们不要担心，我明天我一定会讲祈求，而且我明天一定会告诉你们是上耶稣一定要我们祈求，这个不能不承认，对不对？耶稣一定要我们祈求，而且他很多很多的应许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所以你们放心。Okay， 我不会不讲祈求，但是其实除了祈求以外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说今天我要从敬拜、赞美跟感谢 OK 开始我们学习祷告 OK。玛利亚知道那个天使向他报告， 天使跟他说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做伊玛内利，记得吗？
嗯。
玛利亚第一个反应，记得吗？玛利亚讲的第一句话，我的心尊主伟大，这个叫做敬拜，对不对？我的心尊主伟大，呀，诗篇103篇，我的心呢，你要唱颂，要凡在我里面，所有在我里面，我整个人都要唱颂他的圣名，这个叫做敬拜。诗篇100篇第4节，诗篇100篇，我们当以长谢进入
他的门，
以赞美进入他的院，对不对？所以，我们讨论到敬拜，主要敬拜是赞美跟感谢。OK， 所以今天晚上我要跟你讲赞美跟感谢的祷告，赞美跟感谢的祷告。OK， 那在圣经里面，赞美跟感谢，我发现，特别是在诗篇，赞美跟感谢是分不开的，几乎都非常非常密切。你们当以称谢进入他的门，以赞美进入他的院，对不对？在诗篇，在整本圣经，其实这两个很多时候是很难分开，可是理论上还是可以分开。为了要学习，为了要解释，为了要了解，我们还是可以分开。那分开是什么意思？是赞美跟感谢不一样。赞美是跟感谢都不一样是什么？赞美是感谢，是因为他所做的，他给我，对不对？那赞美是什么？
他所示的，
对，他的所示。所以赞美跟感谢理论上不一样，在圣经里面实质上是分不开的。OK， 但是就是为了要了解，为了要学习，我们赞美他，因为他是什么？他是无所不能的，他是全我，他是慈爱的，他是无所不知的，无所那个，我们就赞美他。那可是，在旧约里面，这以色列，他们怎么知道他是这样的上帝？因为他所做的，所以他们就知道他所是的，对的，因为他的作为，在他们的历史里面，在他们自己生活里面，所以因为他做的，所以他们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上帝。所以我说，而且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这样，人分不开的。OK， 可是我说为了要学习，我先从赞美开始。我们学习赞美的，不像你的经验跟我的经验不一样，一样不一样啊？我们是说赞，什么叫赞美上帝？什么叫赞美上帝？诗篇第27篇第4节有一句话，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见，我就给我印象深。诗篇27篇第4节，有一件事情我曾经求主，求愿望。有一件事情我曾经求主，现在仍然还继续求，就是我能够一生一世住在他的圣殿里面，瞻仰他的荣美。哦，我一想到这句话，这个礼拜天我要跟这个英文党我要讲那段圣经呀。OK， 就是我一生一世比什么都要能够天天瞻仰他的荣美。OK， now， 瞻仰他的荣美是什么意思？我不晓得你自己的经验跟我的经验一样不一样。我在我的祷告生活中，我发现我最难最不容易做的就是那种，我不是不愿意做，我不是不想做，但是怎么做？不像你开始做基督徒的时候，然后呢，有些属灵的长辈叫你要有个祷告生活，要读圣经，要让你祷告，你不要从祈求开始。你一祷告说主啊，就开始求这个求那个，求东求西的时候，就是你一定要先有一段时间的经脉 ，OK， 所以你就乖乖的，我也乖乖的，我说 OK， 所以主啊 OK， 所以我就中国的祷告，主啊，我赞美你，主啊，
实在是赞美你，
主啊，我主啊，我
哈利路亚，
主啊，主啊，我赞美主啊，主啊，哈撒那，主啊，我赞美你。我这个才30秒钟，不想说什么，
这是赞美你啊。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觉得很挫折？我知道应该赞美他，可是赞美当你怎么会说主和赞美你？而且耶稣，你不要一直重复，所以是给我很大的压力。OK， 所以什么叫做赞美上帝？我发现其实我们很多事情，我们的祷告比赞美还比较容易有把握。怎么说？比我们知道怎么感谢比较容易，对不对？我们祈求代求，连认罪，我们都比较，我们有一点概念，有点把握。跟你说怎么赞美主？哈利路亚 ，OK， 那我就不想要说什么啊，这样。可是我有一次，很久很久以前，我跟我太太去听一个音乐会，我还记得我的老二学长语，然后他的老师跟几个同事，他们就开一个音乐会，这个木管 Woodwind 啊 ，Wood 那个叫木管是
木管呐、
啊，木管这是啊
弦管
啊管乐器啊，
那是五重奏对不起我的发音五重奏一个长笛一个 oboe 一个黑管，一个法国号，一个巴士 ，OK。五重奏，这个老师，他们几个同事就开一个五重奏，一个音乐会。后来我跟我太太去听那个在国父纪念馆的 ，OK， 在国父纪念，我纪念音乐会。哦，我觉得他每个曲子以后，那个我们组长每个曲子，我就看，哎，刚才有没有听到？没有听到那个 clarinet。跟那个 oboe 他们的平衡，哇！因为然后第二个乐章，我们就鼓掌的时候，就因为像那个法国号跟那个巴苏，他们处理那个节奏那么漂亮。然后第三个乐章，那个鼓掌的时候，我们就跟我太太说：“哦，你们看那个 oboe 跟那个 flute， 哦，他们那个对位的 counter， 哇，就漂亮的不得了。”后来这个音乐结束了。我们从这个国父纪念馆回到家，一路我们跟我大家一直说继续讨论那个音乐会，什么地方做得非常非常漂亮。后来回到家，我就想，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赞美，对。所以我发现，其实如果你只是赞美，最主要的关键点，赞美主要的关键是什么？你要知道，你说它很好。可是你要说那个很具体很明确，那个好是什么，对不对？你要知道那个好是什么。所以赞美，后来我就发现赞美就是欣赏。哦，可是你如果欣赏，你要知道你所欣赏的是什么，它的好是什么。然后就我、哦、所以先赞美主，第一个步骤可能不是要先说话，不是那么快要说话，要先啊体会、领受、了解、吸收、欣赏，你才能够赞美。OK， 有一段圣经，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有一段圣经在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从第二节。马可福音第九章，从第二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摆，忽然有以利亚从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
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你了解这个事情，这个事件，这个事件非常非常重要，对不对？这是三个门徒非常非常重要。可是在这个事情，上帝在做什么？上帝在做什么？为这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啊，他做什么？我说，上帝做一点视听教育啊，视听教育，他让我们看见几秒钟，让我们看见耶稣的真体，耶稣的真相，耶稣是谁？哇！他就他的荣光就发出来，对不对？所以哦，他真的，我觉得他们大概都被吓到了，吓坏了。他们就知道他们所信的，他们所跟随的，这个耶稣不是一个犹太母教，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神学教授，不是一个非常伟大，这是宇宙的主宰，他的荣耀就彰显出来，哇！哇！就他们就真的被吓到了，然后彼得就很感动啊。彼得总是很感动，对不对？他一定有话要讲，所以说，哦，他们说啊，这个世界有很大的意义，有历史上的意义。我们要做三个纪念堂，一个耶稣纪念堂，一个摩西纪念堂，一个以利亚纪念堂啊。彼得为什么讲这句话？马可怎么说？彼得为什么讲这句话？
他不知道
要说什么。所以这也是一个很，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学习，对不对？你如果不知道说什么，你就不要说讲话，不要乱讲了。你这不知道说什么，他就开始乱讲了，然后有一个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要听他。彼得，这个不是你说话的时候，你就安静，你不要讲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对不对？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在他们就看见，在那个时候。诗篇第27篇第四节就实现了，成为事实。他们看见瞻仰他的荣美，对不对？就为他们成为一个事实。哦，他们一辈子不会再忘记这那几秒钟，所以以后他们遇到苦难、遇到逼迫、遇到非常非常很多非常很多困难的时候，然后还可以抓住这个意象，他们看见。他的真相，他知道他是谁，也知道耶稣是谁呀、啊。哦，他们就抓住这个，我说这个视听教育。后来，哇，所以说非常重要。所以在这时候，你不要讲话，你就安静，啊，这不是说话的时候。所以我的意思说，有的时候敬拜、赞美，你不要太快从说话开始，啊。有时候我们就是祷告就是开始主啊，开始讲话，对不对？有时候其实有的人不知道，也不要从讲话开始就读圣经，或者读完圣经呢，读完这个，我就读那个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然后就开始找主啊啊讲话。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不要那么快讲话，就说你祷告的对象，你敬拜的对象。你现在在谁的面前？谁与你同在？这位是谁？你能够先啊安静。诗篇第46篇第四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其实那个希伯来文 这个翻译，也可以说你们要休息，也可以说你们要安静。知道我是上帝 ，Be quiet,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所以说你们要休息安静，知道我是上帝，我就知道他是谁，我知道谁现在跟我沟通，我现在我对谁说话，我在谁的面前，这个主是什么样的主？然后我有时候就在那边有一点时间，不要太快讲话。其实安静有时候也是一种敬拜跟赞美，这样。其实圣经里面旧约新约，我们很多地方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上帝，宇宙的主宰，独一无二的神，他什么样的上帝？启示录第四章有一段，不知道我念的时候，你们会觉得怎么样？启示录第四章。第二节，第二节 ，OK， 启示录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六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灯，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的有4个活物，前后遍地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啊。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在、现在、以后永在的全能主。”不像你看这段，你的感觉怎么样？我一直在台湾一个小组，我带一个小组，只要他们看这段，我说你觉得怎么样？有一个姊妹说，我觉得很奇怪，很奇怪，是一个 game 的感觉，很奇怪，是因为这些在身体里面，这些人，他们有异象，他们就看见一些别人看不见的，他们有异象的，他们也没有办法用话语、用人的话来描述。所以你会发现约翰在，但是他有好像好几次都是好像，对，好像好像好像，他没有办法描述。所以你不要觉得太奇怪，可是这个给整个的给你的这个画面，整个给你的印象是什么？哦，圣洁、荣耀，超乎你能想象的，你能领会的，没有办法想象的呀。那也就是说，你知道你现在你房间里面，你如果早上就开始祷告的时候，先说我现在对谁说话？我现在与谁在一起 ？OK， 我跟谁在一起？啊，他与我同在。这个上帝是什么？他就是他的圣洁，他的荣耀，他们是话语没办法描述的，没有办法说出来啊。这所以有时候这个赞美也只不过是一个态度，是一个态度，不需要说什么，不需要说什么，你不知道说什么就不要乱讲啊。他说我们要盖3个纪念塔啊，就说你就在那边欣赏享受。我从上个礼拜五到今天，我8天 我的早上我就不想为什么，我礼拜上礼拜五我就看诗篇139篇，然后礼拜六我觉得哦，那个我看的不够，我还要再看。那礼拜天、礼拜一、礼拜，我知道我应该看别的，可是我觉得我还是没办法放下，我需要再看，我觉得不够，我就吸收，我就享受，我就能够，我那个上帝什么样的上帝？那个上帝什么样的上帝？本来我记得我本来对诗篇139篇，他说我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躲你，我就觉得好可怕。我觉得这个人呀，你不管我在天上，还是在阴间，还是在地极，还是在海极，还是什么地方，都没有办法躲你。我觉得本来觉得好可怕，我觉得后来我上个礼拜一、礼拜五，我就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是因为他的爱。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有没有？是你，因为你如何的爱我，所以不管我到哪里去。你的爱还是围绕着我，还是把我包在你的怀里。我就说哦，我要再读一次。所以我从礼拜五到今天上，我还是没有动，我还是就陶醉在诗篇139篇里面，就是哎，真的你是这样的上帝，而且不需要说什么，我就深呼吸，肌肉放松，然后让这个诗篇139篇在滋润我给我做心理治疗啊。因为我最近差不多11个月，我家里的有些事情我一直觉得，然后觉得非常非常的，我心里觉得很困扰，我觉得很非常的非常的苦，然后觉得有一些给我蛮大的一些冲击啊。所以我就发现那个诗篇139篇，然后觉得其实我的上帝是这样的上帝，我就安静，深呼吸，其实我可以信得过他，他是可信任的，哇！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你如果不太知道要说什么，你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说主啊，我赞美你，赞美你哈。啊，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就是你不要说话，反而比较好一点。就说主啊，啊，叹气也好啊，主啊，这样啊，就让它滋润，在那个在那个感受里面，就欣赏、休息、安静，知道他是上帝。然后呢，你用这个态度来朝见上帝，然后你发现其实有一些话逐渐的会出来，有一些话你会，而且其实从圣经里面有一些话，诗篇136篇，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He is good， 他是100% good and 100% 慈爱。OK， 那你就看什么主啊？你真的很棒，很好，良善，慈爱，永远不断绝，永远不改变。然后你说，而且你从生里面你发现你越多，你越来越多的话，而且你有慈爱，你有恩惠，你有怜悯人的心。OK， 然后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你充满万有，你开始发现你有些话就从你的口里面就开始出来，而且你就自然就让它出来。然后又想一想啊，我所信的上帝不只是良善，不只是慈爱啊，他也是怎么样？他也是哦，你就发现他你的赞美，然后呢？OK， 然后呢，再进一步联想，这个良善慈爱的上帝充满万有，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这个上帝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不是一些抽象的、一些客观的、一些属性，他的属性是这样的，没有问题的，他是这样的上帝，可是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想这跟我什么关系？他对我的态度，对我的看法，在我生命里面他的做法是什么，就开始想了，这位主他对我的态度是什么。你怎么知道这位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充满万有，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这个客观的你都知道，可是你知不知道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记得不记得？大概10年前，我们在这里，我第一次上课跟你讲马丁路德福音神学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记得不记得？如果没有耶稣，你永远不知道上帝对你的态度是什么。你可以知道，理论上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有慈爱，有什么，你可以理论上你可以知道，可是他跟我有什么关系？知道吗？呀，希伯来书10:19-20有一句话，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从幔子里可以进入到至圣所。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那个幔子是什么？记得不记得？那个幔子是他的身体。那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从幔子可以进入到至圣所，站在上帝的面前，面对面认识神。那个幔子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从基督的身体进入到至圣所，什么意思？如果耶稣没有从天上下来道成肉身，变成一个人，活生的活在这里，你永远不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你只有猜的，用猜的，你希望上帝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他既然他变成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人，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看见耶稣的一举一动，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讲他做的每一件事情，让你看见上帝就是这样。他说在约翰福音14章，他说我告诉你，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对不对？所以你从耶稣的字，你看耶稣，你看在4个福音书里面，你看到耶稣这样做，你看到耶稣这样就是活出来，你看见你就知道他对你的态度，他不只是高高在上，他不是高高在上，哎，我告诉你，我是无所不在，我是无所不能，我是无所不知，我爱你。他不是他不是坐在一个云彩上面说，哎，大家知道吗？啊。他自己来到世界上就活出来给你看见，是你可以知道，你不需要再用猜的。所以 OK， 所以你看这个4个福音书，你看到耶稣，你看他做很多很多事情，你看耶稣在很多很多不同的情况跟很多不同的人在一起，你看他对人的态度，他处理人的事情，处理人的问题，你发现你跟耶稣越熟，你就知道这位上帝跟你的关系是什么的关系。那看你看到耶稣，你看到耶稣怜悯人，动了慈心。耶稣看到那个麻风病的，他就动了慈心，记得吗？你看到耶稣动了慈心怜悯人，你看到耶稣爱人，赦免人的罪，你看到耶稣看那个人从天花板掉下来，不是掉下来，是垂下来的。可是你看他第一句话，小子，你最赦了。第一句话，你最赦了。你看到耶稣去哦，他去医治人的病。你看到耶稣帮助人、关心人、接纳人、无条件的爱人。哦，你就知道这位上帝充满万有的，你知道他对你的看法跟你的关系这样。你发现哇，你有更多可以赞美他的话，那话就开始。从你的口里面就开始出来，了解吗？就开始出来，很自然的出来呀。是因为你知道我这几天我一直陶醉在诗篇139篇，我就发现我所信的上帝，我不太讲话。其实有时候我就陶醉在那个安静休息，知道他是上帝，我真的 发现我需要小心，我的时间都很快就过去，我就还没有时间开始祈祷，还没有开始祈求 ，OK。所以，但是说我发现我就是他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他是百分之百慈爱，他是百分之百智慧。换句话说，他的判断百分之百不会错，他的做法百分之百不会错。哦，很有意思啊！他是完全的百分之百恩典，恩典他就是爱那些不配被爱的人，他祝福那些不配被祝福的人，他是这样的上帝，他是赦罪的上帝，他是信实可信任的上帝，他说话就算话，他应许要做的他就会实现，他会做，他会使万事都互相效力，是我们的益处。罗马书第八章，我就发现，我就休息，可以知道他是上帝。哇！我说给我蛮多的、蛮深的心理治疗，我就深入喜爱。哎，不需要那么担忧，了解 ？OK。所以说，那当你知道他是这样，他是这样上帝，而且你知道他跟你的关系是这样，那接下来你就开始想到你怎么在你的一生你怎么经历这个关系，你怎么经历过这个关系。我想上个礼拜、上个月、去年，甚至从你信耶稣到现在那么多年，你就想一想你怎么经历过他跟你，你想一想如果没有耶稣今天的我会怎么样，如果没有耶稣我的一生会怎么样，就不敢想，对不对？太可怕。然后就发现你太多，让你的赞美就无形中改成感谢，了解吗？因为赞美，我说在圣经里面，赞美跟感谢是分不开的，他们没办法分开。在诗篇里面，他们就称颂他的全能，称颂他的荣美，称颂他的慈爱，称颂他的怜悯，然后他们就诉说他的作为，然后就分不开，就是分不开，因为他所做的，我就更知道，呀 ，OK。所以如果你从这样的态度学习，哦，这样的赞美上帝敬拜。那所以从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奉耶稣的名祷告不是一个神学公式，不是一种好像你祷说阿门就是一定要说奉耶稣的名，不是这样。奉耶稣的名也是一种态度，如果没有耶稣我根本不可能认识神，不可能经历他所给我的恩典，他所给我的祝福。然后就开始想了，因为耶稣我就知道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所说的所有一切的美善全备的礼物都给我了，了解吗？他都给我了 OK。 然后你 OK now 所以这个赞美跟感谢 OK now 就在一起，然后你开始发现其实你有话可以说，你有话可以说，而且那个话真的有意义，有很大的意义。所以赞 ，OK， 那为什么上帝要我们赞美他？你说为什么上帝要我们赞美他？因为他需要吗？他需要我们的赞美吗？
是
赞美。 OK， 你们不太，我看到有一个人摇头啊。OK， 你们应该摇头。上帝不需要我的赞美，他我赞美不赞美他，他还是对不对？他是上帝，对不对？他不需要我的赞美。那他为什么要我们赞美他？因为他喜欢听到有人说他的好话，他觉得很过瘾啊。有人说他。
也不是不是说很过瘾，对不对？他喜欢，他一定喜欢。为什么他喜欢？记得不记得我说我跟我太太讨论那个音乐会？
是。
我们从这个音乐会一直回到我们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汀州路 ，OK， 这一路都讨论，我们越讨论。我们越享受，了解吗？越讨论越，所以赞美他，要你赞美他，就是要你能够享受，是要你自己。我说赞美就是欣赏，所以你越赞美他，你越享受，然后所以做一个赞美跟感谢，就增加你的享受跟你的祝福。然后呢？所以他要你赞美他，不是为他，是为你。当你想到上帝的爱，他要我赞美敬拜感谢他，不是为他，是为我，我就更想赞美他。他真的是那么好的一个上帝，对不对？他不是为了他不是要从我得到什么，他不需要什么，他不需要我给他什么，对不对？不需要我给他任何东西，他主要是要给我，所以赞美跟感谢是他给我的一个礼物。我在祷告里面，他，所以我说我这几天我觉得上帝一直给我做心理治疗，主要的是从我学习赞美他。深呼吸啊，弗里德，你不要担那么多心，你不要，我是谁？我是上帝还是谁啊？了解吗？开玩笑，你可以。信任我，我的判断不会错，我的做法不会错，100%不会错。呀，我给你的是上饶的福分，玛利亚，记得吗？我给你是上饶的福分，所以你可以放心。所以我的赞美，我越赞美，我就越经历到，他真的是这样的上帝。而且当我开始了解，他要我赞美他。要我感谢他，不是为他，不是因为他需要我的赞美，是我需要赞美他，而且是他给我的一个礼物。那我就是他对我的爱，是这样的爱，我就变成一种良性循环，对不对？我就更想要赞美他，更想要感谢他。你真的很好，你这是第一个原因。OK， 第二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我越赞美他，我越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上帝，而且了解他什么样的上帝，我越了解他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哦，那个你没办法想象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其实耶稣已经一举一动已经活出来让你看见。可是保罗在保罗书信里面，在信里面也解释得更清楚。罗马书第八章38-39就觉得整个宇宙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使你与上帝的爱隔绝。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使你与上帝的爱隔绝，包括我自己的缺陷，我自己的毛病，我觉得我自己的瑕疵，我觉得我自己的很糟糕的失败，我的肮脏，我的丑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他对我的爱。因为耶稣，我总不丢弃，也不撇下你。那个总，我们的中文圣经，那个总，意思就是永永远远。无论如何，不管怎样，大概12个字都包括在一个总里面，不丢弃，不撇下。当然你能够了解，他说，所以我还是回到139篇，他说你的爱在我的前面，在我的后面，不是我没办法，我没办法躲，我没办法逃避你的爱，可是那个爱就是这样围绕着我，拥抱着我。哇，就是说从小到大你的经验就是从 OK 我们就发现，其实我前一阵子跟一个弟兄做心理治疗，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的原生家非常非常的奇怪，非这个功能不良的原生家我给他。那个时候他不知道，不认识耶稣，可是还是能够回想，回到一些回忆里面，回一些回忆里面，你还没有认识耶稣，耶稣已经认识你。在你所经验的，在你所经历的，你所遇到的很多很多很多非常大的伤害，不只是把心理精神还有身体很多很多很大的伤害，就是说你自己不知道，可是耶稣在那边一直围绕着你，一直保护你的性命，救你的性命，脱离一切的凶恶，一切的灾害呀。我就想一想，然后呢就说，如而且你不只是别人，因为别人所做的在你里面也引起了一些很不好的反应，其实你也有罪，因为这个罪是没有人可以逃避，每个人都有罪，对不对？因为别人有罪，也别人对我的伤害，所以我也有罪，我也里面有很多的怨恨，很多的苦毒，很多的仇恨，所以不管怎么样，可是耶稣说不，他说这个我都知道，我所有一切我都知道，而且我告诉你，整个宇宙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你，不管是别人的罪还是你自己的罪，都不能使你与我的爱隔绝。OK， 不，没有任何事情是。那然后呢？有时候你自己都觉得你非常不可爱，你非常不可爱，这样。有一次有一个另外一个弟兄，他当他真的有经历到听见耶稣对他说“我爱你”，他第一个反应：你怎么可以爱我？我就是魔鬼。但是然后他说知道耶稣。他没有任何的回答，他真的这个我没有时间讲这个故事太多，他真的经历到耶稣，他没有任何一句话，他就我还是爱你。OK， 我还是爱你。所以说，让你发现跟你从小到大你自己的经验不一样，你自己经验是你比较可爱的时候有人爱你。你比较不可爱的时候，有人比较不爱你，对不对？我们都在世界上的经验都是这样的。但是耶稣就是那种无论如何，不管怎么样，永远永永远远，我就是爱你。不管你做过什么样的事情，不管你今天的光景怎么样，他就是用那种百分之百完全的爱。甚至他说，你所能做的，所有一切。你所能做的事情当中没有一样可以使得我不爱你啊！我第一次跟一个人讲这句话，他差一点昏倒、你所能做的所有一切能做的事情当中没有一样可以使得他不爱你，而且你所能做的事情所有一切的事情当中没有一样会使得他更多的爱你。了解吗？他的爱就是完全是，他说我的爱是我自己官方决定的，我自己包办的。哇，当你觉得，当你发现这个，新约说得很清楚，耶稣也说得很清楚，对不对？耶稣活出来很清楚，他跟你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你那个赞美先是心里面的一个态度，里面的你不需要说什么就啊，那个赞美，你就发现我真的，我就像那三个门徒一样，我在山上我就真的瞻仰他的荣美，知道他不管你以为你知道他多好，你总是发现他比你想象的还更好。哇，耶稣是这样的。哇，那个赞美，你不住的，你不断的在里面，就一直有那种想要赞美他，你真是的，然后就感谢，从那个赞美就出来。 感谢，因为你知道他为你所做的。OK， 所以赞美跟感谢主要的是为你，不是为他，是他给你的礼物。第二个原因，你每次赞美他，你每次赞美他，耶稣说你们要用心灵诚实敬拜他，对不对？那个中文的翻译，我觉得也不是翻译那么好。这个心灵是灵 ，pneuma 没有错。那个他我们的中文圣经的翻译诚实，比较我觉得那个希腊文的 aletheia 其实是真理，可是其实我也不喜欢真理这个字，因为真理我觉得中文那个后面加一个理，就觉得还是一种很多学问很多理论很多的，所以我就不想这个怎么翻译。可是那个圣经说的 aletheia 真理，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应该是翻成事实。对呀，我一次跟杨牧师说，我们台北真理堂的名字要不要改成事实堂，他说不行。但是那个我们觉得不一定要真理，特别是理这个字，我们就觉得很多很多的学问，很多的理论，很多哲学。可是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可是耶稣他怎么表达沟通真理，他也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没有？我讲的是事实，事实如此。所以我就想，他说你们要用灵跟事实来，我 OK 对 OK， 为什么我你每次敬拜他赞美他，你只不过是说事实如此。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你每次的敬拜，你这样的如此的爱我，我刚刚唱那个诗歌，他也提到诗篇139篇，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样 ，OK， 我不能躲你 ，OK。那么他说，可是因为你如此爱我，你每次说事实，你在打仗，属灵征战，你没有听过属灵征战？很多人对属灵征战有一个误会，他们很多人以为属灵征战就是到什么地方一些营垒，这个万华有营垒，北港有营垒，我知道他们这个就游行、唱诗、祷告、赶鬼什么，还是最大的营垒，不是在什么地方，是在你的脑子里面，在你的心怀里面。我跟你们讲，你们记得我们上这个信一个更新耳变化，这个也好几年前。OK， 这个营垒是从哪里开始？你的仇敌撒旦魔鬼那二者，耶稣说他是谎言之父，他从开始就说谎。耶稣说他从开始说谎是指着什么？从创世纪第三章，记得吗？他找亚当夏娃，他跟我说，我跟你讨论一些神学问题好不好啊？我在华神，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说讨论神学问题很危险的，所以撒旦他说跟你讨论一些神学问题，我告诉你啊，你所信的上帝没有你想的那么好，你们不要傻傻的就这样子，哇哇！所以他说 OK， 所以你所信的上帝没有你想的那么好，有些好东西不给你们的，然后他们真的就傻傻的就相信魔鬼，所以一切的问题就开始，一直到现在越来越多，对不对？他就是因为他说谎，所以耶稣他是谎言之父，从开始说谎。所以如果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其实我也会有时候觉得哎，我就那个好像那个说那个美善全备的礼物在哪里，有时候觉得上帝也忘记我，
也没有听我的祷告，他也把我忘掉啊。有时候觉得反而有时候觉得比较像哈巴谷书第三章啊，第八巴谷书第三章，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中没有牛啊，这样，这样。可是，所以是有时候也不能够证明。有时候我们觉得，比如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自己，有常常就是说，上帝没有你想那么好，他爱别人不爱你，嗯，他听别人的祷告，他祝福别人，那不一定祝福你，就是开始有那种，你这个你的仇敌。撒旦跟你打仗，他用的武器最多用的武器什么？是谎言跟欺骗。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所以你每一次敬拜赞美，就等于说事实啊，对不对？你每次唱是你如此这样爱我，你每次唱着我主我主我人歌唱主啊。这个赞美主啊，哎呀，这个我的歌唱赞美主啊，我神你这位大的鬼队，你每次敬拜赞美，你就说我的上帝就像他所说的那么好，一样好，一点都不差。那你的仇敌就你就得胜了，了解吗？
嗯，
所以非常重要，你敬拜个赞美，你说事实，说事实。那你的仇敌你就得胜他，这是一个 OK。 那还有第三点，还有第三点很有意思。你有没有发现 OK？ 这个
我稍微先请你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藏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脸变成。OK， 那他说我们藏着脸，这个有些上下文，因为时间我们不要讨论。这个他说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的脸好像有一个帕子，对不对？还有个帕子，所以我没办法看见。很多事情没有办法看见，没办法了解，对不对？就是说看不见主耶稣的真相，对不对？所以他还是一个很好的犹太牧教，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宗教家，一个神学教授。OK， 可是 OK， 可是当我转向主，他那个帕子就拿掉了。OK， 然后呢，他说我们藏着脸，这里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照。OK， 你看，你越看见耶稣，赞扬他的荣美，赞扬诗篇二十七篇，赞扬他的荣美。你看见他那么多不一样的荣光，你就越看见，好，包括照着你的脸，就变成好像一个镜子，镜子反射你所看见的耶稣的荣光。你的脸就是一个镜子，就反射耶稣的荣光，荣上加荣。OK， 很有意思。所以有没有发现，我说赞美是欣赏，有没有？赞美是欣赏。你有没有发现，你越欣赏谁，
越像谁？
你越像谁？逐渐的，无形中，你越欣赏谁，你就变越像谁。所以你就越欣赏耶稣。越了解他的，哦，那么多，然后从耶稣是一个门，唯一的门，可以进入到父那里去，对不对？若不借助我，没有人可以。所以从耶稣这个道成肉身变成一个人，我上升了世界，然后你看见上帝，然后就当时从你看见耶稣的荣光，你越了解上帝的荣光，然后你自己越像他，哦，所以祷告。家取最祷告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
求。
是我们自己在那个关系里面，这个也是他以外第一次在车上跟我讲，这是一个关系，那个关系，你跟他那个关系，哇，你就越像耶稣。你自己可能不一定觉得，不一定知道，但是你越来越像耶稣，哇，你的脸就是一个镜子，你就反射他的荣光，他的慈爱，然后呢，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原则，很有意思啊。诗篇115篇、诗篇135篇和西亚书第九章都提到说，你敬拜谁，你就变像谁。你敬拜什么，你就逐渐的变像什么。和西亚书第9章，他们去拜可羞耻的偶像，就成为可憎恶的，像他们所拜的一样。OK， 他们就变成可恶的，像他们所拜的一样的偶像。所以你敬拜什么，你就变成什么。所以说我们这是第三个，赞美，敬拜赞美，还有感谢，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就是你越敬拜，你越欣赏，你就逐渐越变成耶稣。那这就是你真的就是一个，这是人生最大最大的福气，最大的祝福，就能够想耶稣。这个也是上帝，也是神的旨意，对不对？也是神的旨意。罗马书第8章，他从创世之前，他定的旨意，就是每一个基督徒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罗马书第8章，对不对？39节，二十九节。所以说你，所以这个敬拜，所以说你。你不要小看，不要太快跳过这个敬拜、赞美跟感谢，在你的祷告里面，真的不要太快就开始说求东求西啊。OK， 不是说祈求不重要，你们放心。OK， 祈求很重要，耶稣也应许。OK， 但是说其实除了祈求以外，还有别的很重要的事情。OK， 那。可能更重要的事情，呀，就是能够从敬拜跟赞美，而且不是为他，是为你，是他给你的礼物。OK， 那我想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OK， 然后呢，明天是觉得明天我 OK， 这次呢跟以前不一样。其实以前我们也有分小组，对不对？我们这个基督徒灌物现在分，这次还是要分享。我希望你们自己也。I want to have you work a little, okay? To do a little work, right? 所以我明天早上开始，我要给你们几个一些可以讨论的，我们就分小组。然后我要请你们讨论，你自己下一点功夫，我就去，我要去操练 ，okay? 然后你我学了一些新的东西，你可能会觉得哇、哦、很有意思，那你可以跟别人分享，在小组里面分享。OK， 所以我每一次这个讲完了一趟，对不起，这样我的脑子里讲中文的脑细胞已经下班了。OK， 所以我每一堂结束了，我会，所以明天这个因为今天太晚，我要给你，所以明天早上就先分小组，给你一些操练，可以操练，然后再讲一下，然后就小组操练，再讲一下，就小组操练，讨论 ，OK， 操练 ，OK， 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我再次献上我的感谢，我的赞美。就如果没有你，我永远不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更可怕的是，如果没有你，我永远不知道上帝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主，我看见你，我就看见上帝。你与父原为一，你所说的话都是上帝的话，这是三位一体，是一个奥秘，我没办法懂，但是我感谢你，是一个事实。你来到世界上，真的活出来了，看见上帝那不能看见的，能够看得到、看得清楚。然后呢，从你的生活一举一动，你所做的每一句话，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是否看见我不需要用猜的，也不需要怀疑你对我的爱，而且你的能力在我的生命里面真的会实现出来，而且你的应许一定会应验了。哦，主耶稣，我非常非常感谢你，我真的要说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在我生命里面的祝福从认识你到现在一直非常非常丰盛，丰盛到一个程度我没有办法描述，说不尽。哦，主，真的我的父辈满意，你是这样的上帝。主，我也奉你的名来祝福弟兄姊妹，让他们真的在你面前每一天有一段时间就在你面前安静休息，知道你是上帝，然后就享受欣赏你的荣美，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明确地感受到你的恩典，你的爱，你的能力，你的祝福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真的就越来越享受，越来越喜乐。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好，我们谢谢傅牧师。要不要，我想今天提前了哈，好像我们要不要沉淀一下啊，我们都安静一下，我们要不要再听一下那首诗歌，我们用那首诗歌，用第二个，用女生唱的，我们安静的随着这诗歌的旋律，我们把自己默默的跟神来学习刚刚傅牧师所讲的，我们赞美还有他坐在我身上的他的所事，他的赞美。